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啦。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讲完了大祭司和祭司分别为圣的过程。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利未记第十章了，看一看亚伦两个仔被神击杀的事件。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一、第二节就这么写着：亚伦的儿子拿达、阿比胡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有些人呢就会这样讲，去讨论这件事，这样的判罚啊，死刑啊，是不是太过严厉呢？请你留意神怎样讲，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呢就讲明了他们犯过的罪呢真的很严重，所以呢受到的刑罚亦都是应该公正的。这个呢就是全心任性啦，蓄意这样呢违抗神的命令的结果。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而导致这么严重的审判呢？他们犯的呢就是任意的敬拜。他们错在哪里呢？我首先呢在这里提出以下三点。第一样，他们呢点的香料的火炭可能呢不是来自燔祭坛。燔祭坛的火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大家都知道应该呢在燔祭坛那里取火炭来点这些香料的。在利未记第十六章十二节呢就讲到赎罪日的祭典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棒倒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民数记十六章四十六节呢讲到可拉的叛变的时候，仪式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确定的呢就是这个是唯一个正式的方法。拿达和阿比户用了一个方法呢其实是违背了神的指示的。第二点就是时间不啱了。朝头早的仪式已经结束了，他们呢就应该去请教阿伦。显然呢他们想重温第九章那个美妙的经验。今天当我们想用一些任凭己意的敬拜来去复制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们呢不是犯了同样的问题吗？好多人呢就想复制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经历。神呢是至高无上的，进行神的旨意是包括按照神的时间表来行事。圣灵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运行的，我们应该随时做好准备向神信服。第三样东西就是有人认为呢他们擅自闯入了幔子里面，这个呢是严格被禁止的。这个呢是根据利未记十六章第一到第二节呢这样写过，亚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跪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看来呢这个禁令呢是源于拿达和阿比户的事件，他们呢去了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神对他们的态度啊、时间啊和地点其实都有明确的指示。他们呢就在这三样的事上呢都犯了错。有人仍然会认为神是太严厉的。不过呢这样只是显示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他呢就掌管万有，凡是呢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呢一定要守神的规矩。正如呢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讲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到到今日这句话呢仍然是不变的真理。不理你呢是哪一个，或者呢在什么岗位上面侍奉，无论呢有几咁诚心都好， 神呢总唔会悦纳嗰啲任凭己意嘅敬拜㗎噃。嗱，咁样突如其来嘅审判呢，其实真係好驚人㗎，係咪？嗱，当火係从耶和华面前出嚟嘅时候，简直呢就係无处可逃噃。我哋要认识清楚，即使呢係喺恩典时代里面仍然有审判㗎，或者呢唔会嚟得咁突然。喺哥林多前书11:30呢就咁样写过喎。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在阿拿利亚和撒菲拉的例子当中，他们面临的就是即时的审判。但是这个并不是表示基督徒会失去基督的救赎。拿达和阿比户，阿拿利亚和撒菲拉没有失去救恩。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当中，他们也没有。这个呢就在哥林多前书11:31-32呢就讲得好清楚啦。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那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神的儿女呢所受的审判往往呢是指肉体的死亡。在约翰一书5:16呢就提到基督徒亦都会犯有至于死的罪。这个呢就只是讲肉身的死亡。那神的儿女呢就不会好像世人那样一起受到咒诅的。那在这两个旧约和新约的例子当中呢，就讲明了神厌恶那些呢自以为是的敬拜。基督徒呢必须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那在希伯来书10:19-22呢也都很明确这样告诉我们知。要坦然无惧呢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一定要藉住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殿里面呢，我们有一位大祭司给到我们可以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天良的亏欠呢已经洒去了。身体呢也都用水来洗干净了。这样呢就应该去存住一个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让我们改变了，在利未记10:10就这么说了，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你不要以为神在今天不会施行审判。让我用少少时间做一个个人的见证。有一位老朋友问我，你曾经患过癌病，你也知道你身体里面还有癌细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不是神对你的审判呢？於是呢我就话俾嗰个弟兄听，喺夜阑人静或者係瞓醒嘅时候我都会咁样想，但係呢喺个时候我就呼求神啦。我从来呢都冇将自己排除喺呢啲以外噃。我哋如果唔分辨自己，神呢就要审判我哋㗎啦。好叫呢我哋不至于与呢个世代嘅人呢一同受咒诅噃。神嘅作为呢都係出于善意嘅。我对你咁样讲呢，是因为我都系过来人。这个呢就正好讲明点解呢有啲时候主耶稣会对呢个失丧嘅世界给予一个咁严厉嘅审判喎。那以诺教导嘅呢就正系呢一个道理啦。喺犹大书14:15呢，以诺曾经预言过，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光辟话。在彼得前书4:18亦都讲过，若是二人紧紧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我们回来利未记了，在10:3-5就这样记载，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士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当这个消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开，群众呢就应该会聚集在会幕前面呢去看看他们的尸体。而摩西呢就引用出埃及记19:22来解释呢这个审判，就是这样记载的，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 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那凡系蒙神嘅呼召，特别嚟亲近神嘅人呢，佢哋对神嘅圣洁同埋公义嘅要求呢，系要特别咁敏锐噶噃。阿摩斯书三章二节呢就咁讲过，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嗱，神审判以色列嘅百姓，今日神都要审判信徒噃，好叫呢个世界呢知道佢系一个圣洁嘅神。嗱，阿伦嘅态度同埋行为呢，亦都值得我哋注意噶噃。佢一直保持静默，冇表达到失望、哀伤、怨恨。佢从来呢就冇向神去哭求，或者呢满心咁样悲戚喺降服喺神嘅旨意嘅下边。嗱，佢内心呢一定系好沉痛噶啦，但系喺神至高无上嘅旨意嘅下边，佢只能够默言不语。嗱，请你留意，神讲过，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摩西呢，于是叫咗阿伦嗰两个侄，嗱，佢哋呢都系祭司嚟嘅，就将尸体就从圣所面前呢就攞走，咁喺呢一班惊恐嘅以色列人面前呢，就将佢哋抬到营外。好啦，跟住呢，我哋睇一睇呢件事之后所引申出嚟嘅指引噃。喺利未记十章六到七节呢，就咁样写啦。摩西对阿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神对阿伦同埋呢佢剩返两个仔呢就发出禁令，佢哋呢就唔可以公开咁样哀悼。呢度呢其实有两个原因㗎喎。第一个理由呢就係经文里面讲得好清楚啦，就係呢因为耶和华嘅膏油呢喺佢哋嘅身上。佢哋已经分别为圣，喺神嘅面前呢就代表百姓，喺百姓嘅面前呢就代表神噃。佢哋呢要继续坚守祭司嘅职份，做神同埋人之间嘅中保。好叫神嘅愤怒呢就不至于临到百姓，以免呢嗰啲百姓面临死亡嘅审判噃。第二个原因呢就係佢哋唔可以公开咁哀悼，係因为咁样做会使到百姓觉得啊佢哋系咪否定緊神嘅审判呢。我相信佢哋呢系以忧伤嘅心嚟继续佢哋嘅职事。佢哋喺度侍奉神，唔可以呢向神作出反叛嘅行为。跟住喺利未记十章八到九节就咁写啦。耶和华晓谕阿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由这个指令睇呢，似乎都暗示了拿达同埋阿比户犯的错呢可能是受到酒精影响噃。这个呢是以圣经反对酒精同埋药物滥用的最好例子之一啦。祭司在服侍的时候呢，神智必须要清晰同埋警醒㗎喎。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呢都咁样讲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基督徒呢要从圣灵嗰度支取力量同埋热诚，而唔系用人类虚而不实嘅手法。返嚟利未记啦，第十章第十到十一节呢就咁写啦，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藉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酒精呢就使到人反应迟钝，没办法去判断乜嘢是圣洁或者是不洁。滥用酒精使到价值观受到扭曲，道德就沦丧。在祭司呢一定要遵守神的法度，先至呢能够正确咁样去教导百姓。今日我哋查考呢个系咪圣经教导嘅时候呢，就一定要靠住圣灵充满先至可以噶。喺利未记十章十二到十五节呢就继续记载啦。摩西对阿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 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呢，对于祭司重申关于素祭同埋平安祭嘅条例，祭司呢就要喺圣所食部分嘅祭物。这个地方显然是在燔祭坛的旁边的外院当中。为了主的事工，这个地方已经分别为圣，所以是圣洁的。要在洁净的地方食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咁即很明显讲，他们可以带着一些祭物回家吃，因为他们的家应该已经进行过洁净的礼仪。在利未记十章十六到十八节就这样写了。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作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阿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法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这里又有一件违反神旨意的悲剧发生。阿伦另外两个仔又犯错，今次就是疏忽的过错。但是就不是好像之前那两个仔那样蓄意去悖逆神。赎罪祭的祭物应该在圣所那里吃的，但是他们没有照办。虽然祭品的血已经献上了，但是属于祭司的部分并没有在圣所里面吃。他们的疏忽可能是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和重要性。跟着在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就这样记载了。阿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阿伦为仔承担他的过错。好显然这个悲剧不单止使到阿伦无了胃口，亦都让他感觉到不配去担当祭司的职分。摩西就接受了阿伦的解释，我估阿伦是想要推迟这个祭司的职分。由这件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这些人是凭着血气行事，这一种是亵渎你的，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了。今天有人会问我，属于一个不承认基督是神的教会有没有错呢？那你认为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不可以不依照神的旨意和神的规矩呢？如果神击打我们好像击打拿达和阿比户一样，我想教会里面有一半的信徒会被击杀的。自由派的信徒否定基督的神圣，和不承认基督使到我们罪得赦免，就应该受击打了。很多信徒假冒为善，欺哄圣灵，就会好像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受到击打的。今天神的怜悯给了我们时间去悔改和认识真理，否则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而受到击杀的。这样对你对我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定要照祂的条件，不可以任由我们任意妄为地安排，又或者定一些规矩。记住，定规矩那个不是我们，是神救了我们，所以神是用祂自己拯救的方法。耶稣基督讲，他说如果不藉着祂，没有人可以去到父那里去。跟着我就会讲利未记第十一章，这一章就很不寻常的。我们现在进入了整卷书的分水岭了。主角就是从祭司转移向百姓，由献祭的祭物转向百姓的食物，从对神的敬拜转移地上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主题是从属灵的事物转为属世，但是讨论的步伐和层次都没有改变的，也都不要以为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对属灵和属世有一个错误的界定， 以为呢只要系同教会有关嘅呢就系属灵嘅，甚至呢教会嘅闲话呢有时候都被睇为属灵㗎喎，尤其是系嗰啲代祷事项啦。喺教会外面散布留言呢就认为嗰啲系属世喎。各位听众朋友啊，我哋所做嘅任何事都可以荣耀神㗎喎。你唔能够为属灵或者属世呢定界线㗎。我哋以为嘅属灵同埋属世其实喺神嘅眼里面呢毫无分别㗎喎。喺呢一章所以咁特别呢，就是因为神呢列咗一份飲食嘅規矩要以色列嘅百姓去遵守嘅。呢一份清单呢讲明咗边啲食物可以食，边啲呢就唔可以食。一个重要嘅问题就嚟啦，天地万物嘅主宰会唔会在乎佢嘅受造物或者晚餐食啲咩呢？唔通管理万有嘅主宰佢仲要为人预备一张菜单咩？嗱，呢一章呢就提供咗答案。神关心佢嘅子民喺生活上面每一个细节，对佢嚟讲冇任何细节呢系琐碎㗎喎。其实每一个环节呢对神嚟讲佢都在乎㗎。曾经呢有一位女士去问佢嘅牧师，我哋系咪需要呢向神去求生活上面嘅细事呢？佢呢就回答啦，喺你生活里面有啲咩事对神嚟讲系大事呢？我哋总系咧将生活里面嘅事情咧就分为大问题啊或者小问题。其实喺神嘅面前咧，全部都系小问题。但系咧仍然唔会细到佢唔愿意关心。神好多次咁样咧俾我哋嘅指令，就系要我哋凡事祈祷，一无挂虑。喺利未记呢一章里面咧，有好多属灵嘅功课系值得我哋学习噶。因为咧呢个系有关古代以色列嘅规例。所以呢有一个非常真确同埋实际嘅层面往往呢会被我哋忽略㗎喎。既然神规定咗某啲食物可以食，某啲就唔可以，其中呢必然有健康卫生嘅考虑嘅。佢哋可以食某一啲嘅动物啦，鱼啦或者雀仔啦，但係呢有啲就唔可以噃。将动物区分为洁净同埋不洁，并唔系呢因为迷信啦或者系只系宗教嘅仪式嘅。神既然定立咗规矩，遵守规矩呢就必然得到益处噃。由历史显示呢，神做事必定有充分嘅理由嘅。佢当然可以喺洁净同埋唔洁净嘅中间随意呢画上一条界线。但係神咁样做係要叫佢嘅子民得到益处。由历史嘅角度嚟睇呢，喺飲食呢啲嘅事上面呢亦都系咁咩？有趣嘅就系呢，当我们发现神禁止我们吃的动物里面大多数都是不洁的食物。摩西的律法排除了这些动物是因为较容易传染疾病。让我去引用海洛博士写一篇有关利未记的书的当中其中的一段话。他说现在的科学重大发现之一就是动物绝大部分的疾病是由低等的寄生虫所引致的。有一啲嘅动物经常呢食一啲唔干净嘅食物，就特别容易患上呢啲病啦，而冇任何嘅动物係可以完全幸免㗎喎。最近又有一个同样重要嘅大发现，呢个呢就係我哋確定咗好多寄生虫喺动物同埋人类身上呢都会引起疾病，而且呢经常会由动物传染俾人类噃。跟住呢佢就列举咗喺猪身上面嘅蛔虫啦，火鸡上面嘅白喉啦，喺马匹身上嘅鼻锥呢啲病啦。当然啦，摩西就唔认识呢啲疾病嘅，而埃及嘅医生呢亦都唔会知道。但係神呢一早就知道啦，佢喺呢啲嘅动物里面呢就区分为洁净同埋不洁嘅。咁样嘅规定喺人类嘅历史里面呢有冇发生作用呢？当然有啦。木塞博士喺1885年向巴黎医学院提出一篇报告里面就曾经讲过，在摩西的年代主导摩西制定卫生条例的是寄生虫和传染病的想法。这个观念在现在的病理学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希伯来人的飲食当中，摩西排除了一些特别容易带有寄生虫的动物，并且摩西命令以色列人准备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将血滴干，因为血液呢正是传染病的细菌和细胞散播的媒介。其实摩西怎样知道这些的呢？当然摩西是绝对不知道的，只不过是神告诉他而已。 我再引用海洛博士另一段话，甚至在古代当瘟疫在欧洲肆虐的时候，犹太人普遍没有受到波及，而他们的免疫激怒了周围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从怀疑就激化为暴戾，甚至指控犹太人在他们的水井或者水泉里面落到，导致这么恐怖的死亡率。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要停在这里了。在下一个节目里面，我们会正式进入利未记第十一章，去认识更多关于洁净和不洁的食物和当中属灵的意义。请你按时候收听，亦都欢迎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听。如果你要同我们联络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们电台在节目之后所播出的地址，并且注明给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或者是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另外你亦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同我们取得联系的。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